欢迎收听伊拉佛莫萨好野人生，我是雪莉，怕胖又爱吃甜点的频道发问员。
我是亨利，走跳台湾的阳明山老爹。
我们踏进巷弄，寻找即将消失的故事。
我们深入地方，寻找被遗忘的日常。
在这里你会听到台湾地方大小事。欢迎回到本周的好野周报时间。我们呢这个礼拜要分享什么呢？
这个礼拜要分享我们好伙伴的活动
哦。是什么呢？而且好像听说有两个。
对，他们最近真的是活动满满，
大爆炸。
对，我们也大爆炸，
大爆炸。
对，大家如果在收听那个我们就是每周四上线的全新特别节目，那个可怕动物其实很可爱，就会知道其实我们这一个月跟七星神态有大量的合作。那这里也要先预告一件事情，也就是在2022年的生态多样性博览会，我们好野人生即将
受
邀出摊在生态多样性博览会
哦。
所以这将会是今年可能我们目前是实体最大的一次见面会了。
嗯，
对，所以就邀请所有的好野人们10月29号礼拜六务必空下来。那有空的话，欢迎到生态多样性博览会现场来找我们。那我们会用很不一样的声音的形式去呈现很不一样的生态多样性。
嗯，跟大家预告一下，这个活动到底有多大呢？
好，
大家想想看，大安森林公园，我记得是有几个那个足球场大，好像好几十个吧，
应该是。
那你知道吗？你在这里面，你可以遇到70个摊位，全部都跟生态、动物、户外有关系的摊位，全部都会在这边，所以你就知道哇，这个摊位一定是有非常多有趣的活动等着大家。先跟大家预告一下，因为其实如果大家想要先了解有什么样摊位来摆摊，然后有什么活动的话，可以先上2022生态博览会的这个粉丝团去搜寻。那他们呢最新的公告出来，他们有生态的市集，就是我们会去摆摊，然后还有一些亮点活动、集点活动、摄影展、写生比赛跟攀树活动哦。不过我记得好像攀树活动已经好像报名截止，但还有其他的正在进行中。
是的，写生比赛正热烈报名中了，所以欢迎大家如果对写生、对画画有兴趣的话，可以来画出你想象中的大安森林公园
哦。不错不错不错。 OK 呢，那这个呢就是10月29号的生态多样性博览会，欢迎大家来参加。
是的。
那接下来还有什么活动值得分享呢？
接着也是七星生态保育基金会的这个是2022年的水利奇迹活动
哦。这个活动是在做什么啊？
这个活动乍听之下可能听不懂他在干什么，他其实就是去看台北，怎么说，不能说特有，应该是说台北少见的水利设施。对，因为七星生态，我们就有说他们背后前身原本是七星农田水利会所管辖的嘛。那农田水利会当然管辖就是管水利设施，所以这一次的活动在10月6号，等下，
11月5号，
对，会带领大家去到位在我们台北儿童新乐园旁边的河岸。去寻找这个隐藏在台北士林区的神秘的水利设施，包含臭水站啊，包含很特别的橡皮坝等等的。
虾米洗橡皮坝？
橡皮坝是一种怎么说？
水坝。
对，大家有没有看过？大家如果看过什么国家地理频道还是 Discovery， 我有点忘记了啦。反正那类型的节目曾经有介绍过，就是在国外像。可能美军啊或者是英军他们用过一种充气的橡皮艇来做那个抢滩用，就是用登陆用的，就是有点类似那种东西，它就是一个可以充气的橡皮水坝。对，那所以它可以在干季跟水季的时候去做那个水量的调节，算是蛮特别的一个设施。
很特别耶。
对，
水利奇迹，我们大部分应该都想了解水圳啊，什么水道系统，但这个比较特别是你会去看到抽水站，还有橡皮坝，还有我觉得还有一个地方蛮有趣的，就是好像会骑到关渡平原那边嘛。
对
对，就是它现在算是台北是最后一大块 最后一大块的水稻田。那因为它又有号称台北市的绿宝石，我觉得、他们这次不知道有没有那个空盘，那个叫什么彩绘稻
田，
现在这个活动不知道有没有齁。
这要可能要问一下我们的窗口。
对，不过我觉得如果有这个活动的话、哦、那就更值得参加了。
是的是的、
所以呢大家呢11月5号水利奇迹欢迎大家来参加、那他们呢可以直接搜寻他们的官网开始报名，然后10月6号开始报名，所以大家如果呢对这个活动有兴趣的话、哦、那就要赶快把握机会了。
你收听的话就赶快上去网站上寻找吧。
没错。好，那下一个呢有一个应该说是我们期待已久的吧。
雪莉期待已久
啊。你没有吗？我就是很难得耶。
我就是知道你期待已久，所以我就跟着开始关注了这样子。
OK， 他这个到底是什么活动啊？
就是这个2022的实体活动回来了、这次就是中研院又要打开了。
中研院，
这将会是台湾最盛大的科学嘉年华，就是中研院的院区开放 Open House。
中研院
Academia Sinica。
你还绕一下英文呢，别拜哦，
这是拉丁文 ，Sorry。
OK，
对，
那这个有什么特别？
去年是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所以去年没有开放，去年就是才完全线上举行。那今年就是根据中研院他们的消息，就是今年是实体活动将于10月29号正式回归，但是今年有加码，就是在10月28到29两天还会有线上活动跟着举行。那这两天呢，连续两天呢、会有主题演讲、实验室参观、互动体验等近200场的活动。
哇，真的是大开放哎！
对，所以不论你是要现场参观，或是远端连线，都能尽情参与，然后开箱中研院很特别的宝藏。因为我有去看了一下，他们就是你们大家可以上网查“言之有物”，“言”是研究的“言”，“言之有物”是他们的官网。那去看这“言之有物”，其实真的活动满满。那官网我从头滑到尾，滑了好久都还滑不完。对，那范围真的很广，因为中研院大家也知道它是台湾最大的研究机构，所以这次的活动呢，其实从科学一直到医学，包含 COVID-19 的研究、人文历史，然后生态多样性等等等，就是甚至到原住民的研究、海洋科学、绿能什么都有。对，所以真的200场的活动，这两天一定要留下来啦。不然你真的会玩不完。
我是有想到我研究曾经有研究院的朋友、他平常光做研究就够忙了，他们现在要做这个活动应该要爆炸了吧。
对啊，而且今年蛮特别是他们还有几档活动是跟我们非常有关系、就是跟声音非常有关系、
对对对
对，包含他们这次有做了一个叫做人文来风的 podcast 频道节目、大家可以上去听，由中研院的文哲所做的。然后同时他们今年还有一档是地理资讯科学研究专题中心做的深感地图线行录。
哦，我现在看到这是超有趣的耶。
就是结合 GIS 跟 AI。对，所以其实就是把声音跟地图还有一些 AI 的声音技术把它结合在一起，
跟大家分享一下刚刚现在讲的这个深感地图线索。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有趣。它现在只有10月29号上午总共只有6场，每场30分钟、所以它如果现在开始报名的话，我觉得非常推荐大家来报名一下，真的是很有趣、
我们自己应该也会报了，所以大家手下留情。
对，我们每次都觉得好紧张啊。我们可以跟他们谈一下合作吗？拜托拜托。
好，收到你的要求了。
好，这个东西真的是非常有趣、真的是滑不完呢、这实在是太多了、好多有趣的东西哦、好，这部分呢就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大家如果要找一些实体的活动、线上的活动，直接在、你的搜寻引擎搜寻言之有物，言之有物的言是研究的言。 OK， 那中央研究院进去就是没错啦、好，那这一次的这个好野周报三个超级精华的分享给大家。好吧，
好，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应该也是要小小回顾一下，我觉得这跟我们后面有一点关系，因为它这一个活动还有后续
啊。
有啊，是你分享给我的、台北表演艺术中心啊。
Alright, OK
对啊。
OK，
我们最近分享了一篇我们去白昼之夜的内容嘛。
是的，
对不对？
是的。
我就造成应该是说连白昼之夜的是 Swing Dance 还是白昼之夜，他们有来按我们赞，对不对？
Swing Dance 的小编有来我们在哈拉留言，
对对对，我们
感谢 Swing Dance 的小编，
对，感谢 Swing Dance 的小编，我们真的是第一次参与这啊，应该是我第一次参与这个活动，那我觉得非常有趣，因为我从来就觉得是不是 Swing Dance 是广场舞啊，还是 Swing Dance 就是你必须要有底子，但其实我觉得他们很有趣哎、欸，然后这一次的活动好像听说有创金氏世界纪录吗？
有
有吗？
你有彻底改观了吗？
嗯，还是有点广场舞啦。
这次就是成功达标，我记得是1900人现场。
嗯，
对，
因为有开放现场报名嘛，
对
对
对，所以现场总共1900人。我们跟1900人跳舞之外，很特别，我们还跟了3个共玩人一起跳舞。
哦，其实不止三个，
三个吗？
我后来看到好像很多个，好像5、6个。
对
对 对，
啊。就是表意中心的吉祥物吗？
对对 对，美食之一。
逛完，那下次会出现米血糕或什么之类的。
我刚刚那天不就有问你吗？
啊、
为什么米血糕跟白菜豆腐没有出现？怎么只有贡丸人？
是被偶熊吃掉。
哦，偶熊那天有来吗？
偶熊那天好像没有来。
对啊，對，但是他真的很可爱啦！就贡丸人出场的时候，我们真的很惊讶，惊呆了，真的。
对，就是哎、欸，他们原来真的把迷因实体化。
哦，哎、欸，这真的是有那个从线上到线下，
就是真的是有在跟 follow 年轻人的梗哎、欸，蛮厉害
的、
嗯，
真
的，
真的，真的。
对，所以好讲。这么多大家应该知道，我们其实就是有去参加了今年2022年的叫做什么白昼之夜的活动。
嗯，
对。那去年我跟雪莉是第一次参加嘛、
嗯？
去年
没错，
我们跑比较远。去年在北投，今年在士林，其实都算是我跟雪莉的、算是守备范围或是地盘之一啦。
对对
对
对，
士林是就像我贴文里面写，士林是我们两个读书从小读书长大的地方。
对，
所以对我们来说也是有点感情的。那这次白昼之夜蛮特别，是开了4区吧、嗯？我觉得1、2、3在4区，就是士林官邸、表意中心、士林夜市以及我们的科学与天文教育园区。
嗯，
对。那比较特别，当然除了我刚刚学历有提的，就是我们有去有很早很早就报名了那个 Swing Dance， 就是千人破金氏世界纪录的活动。对、
嗯，
那也很感谢 Swing Dance 的小编，欢迎你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再来，可能让我跟雪莉比较讶异，就是我们印象中算是台北很重要的科学殿堂，居然被变成夜店
了。Oh my god， 这太跌破眼镜。然后我们还有看到黄大千，
还看到大千，
对，对，真的是超级惊讶，amazing。他那个应该没有在 rundown 里面吧？我记得我们的那个简章翻着，没有黄大千呐、
啊。对啊，应该是 surprise 吧？大千最近。大天去那天去完隔没几天就跑去纽约了、
哦，
现在人在美国，对啊，
嗯，对，嗯、我觉得可以跟大家，我觉得我想要问问，你觉得这次的这个白昼之夜跟我们的上一次的白昼之夜有什么差别？你觉得体验感受是比较好还是比较？对啊，就是你自己的感受呢？
我老实讲，我觉得我不知道我原本以为是场域的关系，可是我现在回想好像也不是场域的关系，可是我感觉上今年人比去年多，就去年北投我觉得人也很多，但是我的印象去年在北投没有这么挤，就是没有挤到动不了的感觉。对，我不知道是因为北投比较散嘛，就是东西比较散嘛，可是这次士林的场域其实也很散、欸、你看从表意一直到官邸到那个科教馆那边其实真的是很大范围，可是今年就真的挤到我，老实讲我这一次有点受不了，
嗯，
就是
有点有跨年感，
对，有点跨年感，或是回到疫情前那时候我在带外国朋友走士林夜市那种感觉、
嗯、
或是以前陆客还能进来的时候的士林夜市大概就是那种感觉、
嗯、
所以今年其实都是这样，我觉得办是办的不差，但是我觉得今年是人潮让我有一点点吓到，
嗯，
然后让我觉得有一点点没有逛的那么的开心嘛、
嗯、
应该是这样子，
我觉得品质有差，
对，就是人太多、
嗯、
但是我觉得今年的活动是挺有创意的啦，就是相较于去年，今年我觉得又加入了更多年轻人的元素，对，所以也许也是因为这样，所以更多年轻人进来吧。可是我觉得他整个周边的规划也许可以再完善一点，因为就包含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就像那天我们去士林夜市买吃的时候，其实很多摊商也是很讶异说今天怎么这么多人，其实他备的料也都没有到很够、
嗯、
所以也许可能周边的一些安排啊或是交通管制上面可能可以再 好好的安排一下，这样子、嗯、会再更完善啦，不然我觉得其实今年还不错。
嗯，
对，那其实也很隐恨的，就是今年没有时间去很想去的士林官邸。对，啊、天文馆的天文车也没做到，对，但是至少去了几个雪莉想去的点啦，所以也是很棒，很开心。嗯。
我觉得我想要分享几个亮点啊，之后有机会的话，大家因为有听到我们节目，然后就可以起身去赶快呢去追踪一下白昼之夜的活动。第一个我觉得让我很惊讶的是 swing dance， 就是你会在一个场域，然后大家一起依照你的口令跳出，然后破吉尼斯世界纪录，我觉得是还蛮不可思议的。然后也会让人家开始会接触不同的新事物，因为像我还有我的朋友们，第一就是受 Henry 的感召。哎，感召吗？嗯，这样这个用词好像有点奇妙。
我变神父了是不是？哦，
然后就说好吧，那就应该不太难吧。然后发现我们那时候，你知道吗？我们那时候会被加入一个大群组，然后大群组里面就会发布消息，就是跟他说大家要记得要练舞。我然后我们就去看了那边，想说雪这个脚会打结吧，超级难。但是我觉得厉害的是他们现场，就是如果你还完全没有经验，又是现场报名人，他们现场教完之后，你马上就能上。他就可以播放音乐跳个三次你就上手、嗯、你就会了，我觉得真的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如果有机会大家也可以上网搜寻 swing dance 去参加他们其他的活动、嗯、我自己觉得他们在台北表演艺术中心前面办这个盛大活动是非常值得这赞许的。
今年是 swing dance 台湾这个学校成立10周年、
嗯、
所以是10周年的大型庆祝活动。
嗯，
对
对，
那这次是由创办人，也是我们人称台湾 swing dance 的校长韦德来带大家跳舞这样子。
嗯，我觉得值得，值得。
嗯，
对。
那你有要考虑公开雪莉跳舞的影片吗？
哎，
你要不要设个门槛给大家，还是不用？
我还是不要好了，会伤大家眼睛。OK， 那我觉得还有一个东西你一定，你那时候一直就是说，这个真的是圣诞活动才会出现，你记得吗？十二金钗。
哦、oh, ，
对啊，这个你没分享到，你因为蛇精的大家应该不知道吧？
过了我就忘了，没有啦。
可以大家分享一下，这还蛮冷，算是如果你认识，就是有一些国际活动会出现的嘛。嗯、
是的，是的，
对对对，
就是这次怎么说，应该托我们伟大的科P的福吧，科市长的福，所以这次在开幕活动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名传说中的名传十二金钗，对，就是平常只有在。哎、欸，也快到了哈，在这礼拜双十国庆的时候才会看到的十二金钗。对，那今年就是在这个白昼之夜的开幕活动有出来这样子。
嗯，
对，所以就很难得看到他们，那就也跟雪莉分享了一下。
嗯，对，这个蛮有趣，有机会你们看到穿的非常正式又典雅。嗯，整个就是有空姐
绑包头啦，
哦，
包头，
但我觉得又比个空姐在。更气质一点点，不知道，好，如果有点，就是我觉得大家如果看到的话，一定会 一眼就可以知道是他们。
对。
然后另外，我觉得还有几个活动值得分享，就是第一个就是，那时候我们不是去天文馆嘛、
嗯？
天文馆不是它有开放一个是顶楼夜观观星活动？
嗯，观星马拉松。
观星马拉松，大家你知道吗？观星一般的时间，它可能就只有一个时段，而且它一个晚上只看一颗星。他那天就整个就是从晚上开始开放到隔天早上，这不打烊的让你去关心。所以那时候我们去的时候已经拍了，他在关心好像在4楼吧，3楼还是4楼、嗯、然后我们从2楼开始拍，我想哇好快哦，感觉很快，我们快拍了快40分钟吧，对，就是非常长的时间、嗯、不过就很值得，你可以用那个叫天文的望远镜可以看到宇宙外面的世界，你就觉得哇很不可思议。虽然我们那天看的是天王星，
嗯、
就是小小的一个点点，
嗯，
应该就小小，应该不到拇指，应该说小指头大小，但你就觉得很值得。但如果有机会去看到金星，就你有看到那个时间点写金星的话，你就去看看，我觉得那应该就更值得了啦。
木星啦，
哦，木星啊，木星，对对 对，
天王星就是像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你去做那个视力检查有没有要换眼镜的时候，就是那种感
觉，糊糊的感觉，
最小最小的那个一有没有？然后就这是右边还是左边？哦，不知道、
没有，他好像没有开口好，然后最后一个我觉得有一个值得分享的是我们、哦、就是那个 Disco Night， 我觉得那个科技那个叫什么科教馆，
科教馆大舞厅，
科教馆大舞厅那实在太惊人，大家直接要去白昼之夜搜寻或科教馆的那个地方，你看到你真的会太惊讶，因为他真的是请到 DJ， 然后在那样子的地方，你知道吗？我小时候还在他的那个接近顶楼的地方有一个读书的会议室，就读书室。我光想象我以前在这么文青、这么安静的地方，然后现在变成一个大舞厅，真的是颠覆我的想象哎、欸。
打破三观，
我觉得就是有这些创意的人让白昼之夜或者是台北市这一个城市更加的有意思。对，我觉得我们都在做一些，其实我觉得支持，然后你看了之后你就会有很多更创新的想法，你就可以在不同的地方带入，总有一天你会让台北让更多的世界的人知道，我就觉得、真的是太棒了。所以我自己是觉得这次白昼之夜很棒啊，除了人多到我有点快要被淹没之外，其他我都觉得非常棒这样子。给推一下，好，
推起来。
好，那呢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的好野活动的分享，那
生活观察，
生活观察，生活观察，没错。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回到我们这一集的主题了。这一集呢其实我们就要延续我们的上一集我们是去哪里呢？
万里，包山包海。
对，
还包天空，
包天空，
对，
你说那个飞行器
，
对啊，那个真的很有意思。
但雪莉要不要先刊物一下？上一集好像有东西有讲错
吗、？OK，
刊物一下。
这时候刚刚我们有提到说，这个万里这个地区其实是它的有一个比较古老的名字叫做马谡啊、那个谡的字其实蛮难写，就是一个金字边，然后在一个谡束带的束，对对对，结束的束、这个字念束，然后它是以前在马赛族的这个一个族群，他们是凯达格兰的平埔族。那这个地方呢，其实我觉得很重要是，其实它沿着有一个阳明山，然后到这个叫做细万公路蜿蜒下面到这个出海口有一个叫马谡溪，所以其实在很多的万里的一些文化历史故事都沿着这马谡溪然后发展出去、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名字大家也可以知道一下下。那后面的话我们就会开始、这个刚刚就是讲马谡的一些故事。那其实我觉得马谡这个就马赛族其实跟基隆也有点关系，那时候我们会说那个诸圣教堂嘛，诸圣教堂其实它可以有一个时间点、是可以推算到看到马谡族在那边有做交易的记录、所以我觉得这个也蛮有意思，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去诸圣教堂也可以看到他们以前在、商业行为上面的交换的一些物品，像是有什么玛瑙啊，他们以前不会有产玛瑙嘛，但他就是跟人家交换而来、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蛮有意思的，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大家都是邻居啦，
对，就静静的、OK， 好，那我们这一次呢就是要前进一个我们非常喜欢的地方啦。曾经呢我们在这边是在晚上去过、大家如果去大部分是白天，但是晚上就只有这个时间点可以去。
是的，
是不是
雪莉很喜欢哦、
那天风大雨大，我差点被海水卷走，现在除此之外都不错啦。你记得那个太夸张了吧，那天根本就是狂风暴雨嘛。
好，你突然好不知道怎么接下去了。
好啦、
OK、
这个地方我觉得还是值得去一下。好，我们就要介绍一下，就是野柳的女王头，野柳地质公园。
野柳地质公园，
对，没错。
女王头只是其中一个，
小景点是这样讲。对，
好，那我们上一集有先提了那个龟吼嘛？对，其实从万里，然后往龟吼走，接着再往海边走，就会来到野柳这个地方。哦，野柳，那野柳。我要怎么说，你从远处看啊，不管你从龟吼万里这一端看，或者是你从金山这一端看，它是一个突出到海面的一个我们叫海夹，夹是一个山在一个甲乙丙丁的夹，海夹地形，哇，它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海夹，那在台湾非常少有啦。那会形成海夹通常就是海湾的，就是因为海湾的那个海湾的岩层比较软弱，所以海湾周边两边的海湾就是容易被海水侵蚀，然后中间这块石头比较坚硬，所以它就会抗蚀力强的状况，中间就会变成凸出来的一个海夹，
就是这种差异化侵蚀的感觉吗？
对，那海夹其实在世界各地都很有名的海夹嘛，像比如说好望角之类都算是海夹一部分。 那野柳这个海岬，其实如果你从远处看，在当地人的认知里面，它就像一只乌龟，就是俯卧在这个海上，所以很多人都称它叫野柳龟。
嗯，
所以我们等一下讲到后面，讲到金山八景里面有个龟岛，并不是指龟山岛，而是指野柳这只海龟。
嗯，
对，所以这是一个蛮特别，就大家对于野柳可能比较不熟悉的一部分，就是这一个小小的特殊的地质故事跟大家分享一下。
嗯，
对，那也因为这个海岬的关系，所以其周边的那个洋流就是非常的乱啊，所以以前也常常发生一些船难。
嗯，
对，那当时因为大陆帆船要到基隆港，一定得经过这里，常发生船难，所以其实当地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民间传说，就是说以前有乌龟精潜伏在这里，在海中作祟。那玉皇大帝听到这消息之后，他就派了一个仙女骑着大象，然后手持那个宝剑要下凡收妖，就要来收这个乌龟精。对，
怎么会有这种
故事？那结果仙女到野柳的时候，对着乌龟精大骂你：“这野蛮的野柳龟，害人无数！我这宝剑一下，让你不死也半条命。”结果这个乌龟精呢，就中刀后元气大伤。所以之后每当天后恶劣的时候，野柳甲就会冒起一股白烟。
嗯，
哦，所以村民看到就会说这是半死的野柳龟又在喘息了。其实这白烟就有时候是那边可能会有一些雾气啦，或是比较低空形成的雾气。
嗯，
所以就是野柳的另外一个比较传奇的一个传说故事，也分享给大家。就是大家可以如果对野柳有兴趣，可以去了解看看这个故事。对，所以野柳其实你看，野柳跟海龟有关系，旁边的龟吼跟海龟也有关系。你知道这两个地方，其实这一带虽然现在看不太到海龟，但是它跟海龟的渊源还是很深。
嗯
嗯，好，那我们就讲完它的传奇故事，跟讲完它的应该说大概的地质形成之后，我们就准备进野柳地质公园喽。
对对对。你刚刚使了一下眼色，对啊，
对，对，我怕这也会讲太多了。好，那野柳通常我们
你讲一些野柳，你自己觉得非常有特色，大家平常不会知道，因为有时候就去看女王头，但其实女王头你一般不会去看。
女王头就是外不是外地人，就是你们游客去看的、
啊。那本地人要看什么呢？
本地人
要看门道嘛？那你教一下。
你知道本地人去野柳去干嘛吗？我先老实讲，本地人去野柳是去钓鱼的，根本不是去看石头的。
哦，我以为是喝咖啡。
没有，他们是去钓鱼的。
哦、oh, ，OK。
对，本地人是去钓鱼的啦居多。那以我们自己在讲，野柳，我们先稍微讲一下这个公园。我们刚刚讲它是一个突出去海岬，而且是一个还蛮长的海岬。所以这海岬其实呢，野柳地质公园就把它分成了三区，第一区、第二区跟第三区。上次你跟我去，你应该就有印象，我有稍微介绍了一下。
嗯、对，
第一、第二区是基本上有对外开放，第三区目前还是管制区，但是去年开始有就是限量专案申请可以开放，这样子、就是要跟他们申请。
有一些时间限定
的、啊。对，现在第三区是最漂亮的，当然，据说我也还没机会去到第三区。那就第一、第二区来讲，第二区就是最著名的殉状岩，然后刚刚讲的女王头，还有我们讲的那个叫做什么，那个仙女的鞋子，仙女鞋也是在第二区。那第一区主要就是那个俏皮公主，还有那个第二区有一个比较第一区有一个比较特别，就是那个烛台石。但那一个区块比较少人会走过去，因为它在第一区比较后面一点点，算是比较神秘的地方。
嗯，
那烛台石，大家如果要去，就是要非常小心，因为它是最靠海边的一区。那它也常常，大家如果去野柳前，可以先上官网看一下，它常常因为海象不佳或者是天气不好，第一区的那个烛台石那一块就会封起来，因为太危险了。
嗯，
对。那所以刚刚有稍微简单提一下，其实。除了女王头，然后女王头的接班人俏皮公主之外，其实野柳还有很特别的，比如说像我们讲到仙女鞋，仙女掉下来的鞋，遗漏掉的鞋子，对，所以以前灰姑娘的故事可能也传自于我们野柳，对，但我们掉不是玻璃鞋，我们掉的是拖鞋，对，真的是一双蛮大双的拖鞋，对，那上次雪莉跟我现在就记得我跟你们介绍嘛，我们的鸡腿石，就长得像鸡腿石头，也有小台湾。 对，所以去野柳其实大家就是多运用你的想象
力，
对，去看就是野柳不一样的、岩石之美。那野柳当然我们现在讲石头地质当然是它最主要的一个特色景观嘛、不然它不会叫地质公园、它也被美国有线新闻电视网 CNN 等等的评为就是世界就是可能十大或几大重要的地质景观区。那包含其实负责管理单位新空间他们也非常的努力啦，在其实从开始到现在他们跟陆续跟很多比如说日本的一些地质公园都有签姐妹公园，然后每年都会去做交流。但是我要讲的是说野柳其实除了地质除了这些我们叫做海石或者是风石的地形著名之外，这里还有一个可能一般游客比较不知道的事情，就是野柳其实对于我们要讲摄影界了，对于摄影界，其实对于鸟类摄影界或是鸟类爱好者，野柳是一个鸟类天堂。对，那秋冬都会看到一些从另外一个半球过来避暑或是避寒的鸟类。对，所以野柳常常你在进去，你还记得我们进去前穿过地图之后会经过一片树林。那一片树林其实常常在对的季节你就可以看到一堆大炮在那边守着鸟。对，像前几年有来过比如说什么琉球歌猴这类的很特殊的鸟，或者是什么锦兽带之类的鸟类，有时候会出现在这边，你就会看到非常多的大炮聚集守在那边。对，所以对于赏鸟界人士，对于爱拍照的人士，野柳还有这一层它很特殊的一个景观。那再讲一个一般人比较不知道的野柳好了，就是其实走过第一区走过第二区还没到第三区，你往野柳最里面走，野柳里面野柳甲上面有一个很特别的灯塔，那个灯塔造型像一个火把，而且它是红白相间的铁塔。对，那个我之前在做那个台湾灯塔收集的时候，那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灯塔，就是很少人知道野柳居然藏了一个这么酷的灯塔。你可以上网查，那个灯塔形状非常特别，全台湾只有它是做成像火把的造型。对，那所以如果你是灯塔控的话，你也可以去找找看这个藏在野柳甲最里面的一个灯塔。对，它虽然不是什么最北最西最东最南，但是它的形状非常特别。对，那也是鲜少有人知道野柳这个灯塔。
哇，这好像奥运拿的那个火把、哦、
有没有
好可爱、哦、
很特别，全台仅有就在野柳。对，那再来就是上一次我应该有跟你们介绍到，就是它有一个非常早期的那个测速仪，有没有，当时最早的测速照相机在地上有一个很大的圆圈，然后有尺规表格。我当时跟你们讲它是怎么测速的嘛，当时测传输也没有像现在科技雷达、
啊、
所以它是算比如说它从 A 是10然后 B 是50好了，10到50之间这艘船它开始计时，从10走到50它走了多久，就知道这艘船的时速多少。所以这也是野柳一个蛮特别的一个算是跟它以前的产业有关系。我们刚刚讲野柳这边以前是往返大陆跟基隆港最重要的一个航线，所以当时的中国造船厂或者是这些船商就在这里设了一个很大的测速仪，对，去方便去做这些事情。也是因为这样，所以你可以看到除了测速仪，就我们刚刚讲的灯塔也是要保护周边的船运。对，大概这样子吧。还要、啊、还要我你还要我补充什么吗？
因为我比较想要知道，就假如说因为这些感觉是秘境嘛，就是台湾真的是要内行人的时候去听的嘛。
对，
那如果你跟外国人，你都会跟他们讲什么？用英文讲。
怎么又来了？
反正你都去过那么多次，你带外国朋友去那么多次，我想听听看你用英文会讲什么介绍词。
那你等一下用日文吗？
啊，我最近才刚学，你不要这样，我只会阿里嘎多国在吗？是这种可以吗？
空班娃啊，要口说有耶六的事啊，我都是哇谢里的事，好，不要闹了啦。好啦，
你这刚刚介绍什么？是要简短的？
基本上，前面地图那个一定要介绍啦，就是让他们知道哪三区。然后通常因为我先讲，就是通常客人进去， 不要说迷路，但是他们会迷失时间，会忘记时间。
哦，真的很大，
因为太大，然后他们会越走越开心，然后呢就忘记集合时间。
嗯，
所以通常前面那张地图你一定要讲三遍，而且约法三章：第一区可以去，第二区可以去，第三区禁区不能去。但是我们建议走到第一区的一半，或是第二区的一半，你看到女王头就要折返。对。因为通常刚才讲 1.5 个小时，然后出来往往都是变2个小时、3个小时，那一个半小时，后面半小时我们要到处找人。
嗯、
对，好，那要讲什么吗？通常我们会介绍它的地质景观嘛，就是最重要的几个东西。首先是那个叫什么？你刚刚提到的女王头，甚或是那个叫做俏皮公主等等的这一类的岩石。我们其实有给它一个比较学名上的统称，叫做蕈状岩。
蕈状岩，
嗯，就是 mushroom rock。
哦，就像 mushroom rock，
它就是 mushroom rock， 因为它长得像 mushroom， 像香菇。
哦，
对，所以我们跟他们介绍 mushroom rock 的形成原因，因为像女王头 Queen's Head 或者是 Cute Princess 就俏皮公主，是我们给它的名字。
它叫 Cute Princess。
Cute Princess。俏皮公主、
wow ，
所以它这些都是我们所谓的用缩写，就叫 AKA 嘛 ，also known as 嘛。对，那但是它真正其统称应该叫 mushroom rock， 就是蕈状岩。嗯、
oh ，
那 mushroom rock 是怎么形成的？基本上它就是风蚀加上海蚀。对，脖子的部分，脖子以下可能是海蚀，就是海浪涨潮的时候会侵蚀它。脖子以上那些像蜂巢一样的头，当然是风蚀，因为海边会有沙，风带着风吹拂过去之后，带着沙去磨、嗯，就会慢慢磨出一颗一颗颗粒状、嗯，就会形成我们所谓的癞痢头。对，那所以脖子也是因为这样，慢慢的被越磨越细，越磨越细。对，所以我们会简单去带一下，去介绍一下这一个的故事，就是蕈状岩的形成是因为我们叫做 wind erosion 跟 sea erosion，
嗯
，erosion 就是侵蚀，
嗯，
对。会稍微去简单的介绍，因为这个都是很地质的东西、啊、就很 geology 的东西，所以我们也不能讲太深，但是要让他们知道这些由来是什么。
嗯，那他们最喜欢听的是哪个 part 啊？
通常吗？
对啊，
通常比较好奇就是这些行程，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会讲故事。我刚刚前面有讲，就是来到野柳 ，you need to use your imagination， yeah 。Imagination is very important in Yellow. Okay, so 来的时候就是 please open up your mind. 然后我们会尽量让客人去取名字
哦， oh.
你尽量去猜，你觉得这个像什么？不要是我先跟你说， oh. 大家先来讨论。你觉得像鸡腿？我觉得不像，我觉得像羊腿，可不可以？ Mm. 那大家讨论完之后，给出一个答案之后，好，我们再用我们自己台湾在地人给他的名字，大家去想想看哪一个比较对。这就像艺术品一样，这是很主观的东西，每个人都可以有他的想法，但是我们会给他讲我们官方的说法是什么，那你自己评断像不像。对，像俏皮公主，有人觉得嗯，看起来不像公主啊，看起来像 I don't know， 像其他东西这样子、
oh.
对，所以我们会让他们去玩。那再来 你应该有印象，上一次我们去的时候我还要跟你介绍一个东西，在 Q Princess 那边，就是除了我们刚刚讲的风化的这些 mushroom rock 这些蕈状岩之外，地上
还有化石吧，
我有没有带你找化石？
有啊，那个好有趣。
那个海化石也是非常特别，那个也是每次我都会带客人去看，然后去找、嗯。对，因为这个在台湾现在比较少见，这种天然的化石。
嗯，
对，所以就是我会带他们去看这个东西。
是因为它被岩石埋住之后，然后地形抬升才会有这个让我们看到吗？
嗯。应该是这样说，你看，野柳的那个应该说岩石地质来讲，它比较属于砂岩哦，所以这些化石其实就是可能以前海里面的珊瑚礁，它白化死掉之后，然后呢被经年累月就是砂一直盖上去，盖上去，压下去之后，就到某一天，可能几万年后，突然整个就是造山运动，海平面上升。
嗯，
它被抬出来、
嗯，
抬上来之后呢，又经过风化或是经过海水的侵蚀，慢慢磨磨磨，又把它从砂岩里面磨出来，
嗯，
所以才看到这么完整的化石，
嗯，
对，所以它是经过先被埋起来，然后被抬升，再被侵蚀出来的化石，所以这都不是人工刻意塞进去或要镶进去，你要弄也不可能弄那么准， 对，那个就是当时今年累月天然形成出来的，嗯，所以我们说野柳是一个很大的博物馆，而且是一个很适合不管大人还是小孩去运用你的想象去认识的一个地方。
嗯，
对，
这蛮有趣的。嗯，海化石我印象非常深刻，我觉得应该是那里面记忆点最深刻的地方。
嗯，
那天我记得，我觉得为什么大家会迷失在这个地方，
对，
就是因为它实在是太有趣了，嗯，就是第一个就是你会发现你的想象力在这里面非常的就是你的超能力啊，你在到处地方都会觉得好像看到一个新鲜的事物之外，嗯，有一东西就是刚刚你讲的，就是你会走在峡湾的这个地，现在算峡湾吧，
嗯，
对，峡湾上面，然后你就可以跟着海一起在那边，嗯，为伍的感觉，但你又不会很危险，因为它刚好这边有一点保护，就是稍微高一点点，嗯，对，我觉得这个地方一生必去啦，就是如果没有去过，嗯，我觉得是非常值，因为也算是看地质最棒的地方。
台湾大概就这里啦，就是前几个重要，嗯，除了这里东部还有个小野柳嘛，
嗯，
就是比较小一点。
对，
那其实近几年夯起来的深澳象鼻岩我觉得也还不错啦，在它以前还没有被完全封闭之前啦，
嗯，
因为它现在都有拉封锁线，以前是可以更靠近那些蕈状岩。
嗯，
对，那我再补充一个东西，就是以前我们在野柳这边我们还会去介绍一个东西，就是那个叫做那叫什么 Sea Pineapple。
Sea Pineapple，
嗯，
等一下哦，我是一种动物吗？
不是，
你说
是一种植物。
海
Pineapple 是什么？
凤梨。
对，海凤梨是什么？
海凤梨是什么？
嗯，
可以吃吗？
可以啊。
可以吃，
可以啊，我们常常都会跟客人介绍，因为它可以吃，但是它不好吃。
我有听过海葡萄，但我第一次听海凤梨。
Sea Pineapple 海凤梨是什么？
嗯，
就是零头，零头果，
哦，
长得像凤梨一样。
哦，有。
那野柳这边因为特别多，所以以前我们会带客人去找那个零头果。
嗯，
当然我们不会去讲零头节的故事啊，有些客人比较好奇，他们会想听，我们才会去分享。但我们会去让他了解到，零头这个东西，第一个它长得像凤梨，它是可食，但它不好吃。那像澎湖一带或是一些海边的居民会把它捡回去，在熟的时候去打成冰沙就还可以啦，加一点糖还算可以吃。但我们会去介绍重点是零头为什么会出现在海边。你看到它的那个茎跟树干是非常的坚硬，然后非常的会钻。因为零头其实对于台湾的海岸线是很重要的，
嗯，
它的根是可以抗盐，可以抗旱，然后它根又非常坚固，所以它算是可以巩固台湾很重要的海岸线，所以让这些泥沙不会流失。对，所以通常我们在海边我们看到会介绍，那野柳这边又特别的多，所以我们会带客人去认识这个东西。
嗯， 嗯，有趣。
是的。
再讲下去野柳就三天三夜。
对啊，我就跟你说野柳你真的要开吗？那个讲不完，所以我会比较希望是你如果可以用提问的方式，就看你还想了解什么。因为真的野柳我以前真的要讲，我们可以讲到两三个小时是 OK 的。
嗯，
对，嗯，
没有没有要讲太多。
好，
大家先去玩，然后想听的话，嗯，可以留言说哦，你们对野柳的印象是什么？然后我们想要问什么，我们就可以跟大家解答。我比较希望是这样子啦，好不好？
嗯，
好。
或者是有机会的话，我们可能开实体的活动，大家就有机会跟我和雪莉一起去，
嗯，
这样子。
OK OK OK，嗯，好。那接下来我们那时候上一集有提到有一个在这边有一个无形的文化资产，我觉得在调查的过程当中，嗯，我觉得它是蛮有趣的。它是一个神明的进港文化祭。
嗯，
对，这个活动你有参加过吗？
应该说他跟白沙屯妈或大甲妈一样，我大概至少喊了三四年，每年都错过。就是每年当我意识到我要去拍的时候，他已经要么明天就要跳了，要么是前几天，所以我常常都来不及，所以我错过他也错了好几次。
嗯，
看看明年有没有机会。对，我希望明年有机会要去看，因为今年也因为疫情关系，就是今年的活动跟往年不一样。对，这个是野柳的神明进港啦。
嗯，
那它最特色的地方其实大家，我相信雪莉应该也有看过，但雪莉应该没有印象。就是大概在我们国，应该不是国小，应该是国中还高中的地理课本或历史课本上面会出现，就是会出现介绍这个，然后这个活动还有介绍它的照片。对，那它是全台湾唯一的一个算是神明仪式里面会带着那个神教 整个人连人带着神教一起哦，四个教班扛着神教跳到港里面去跳海，对，那跳进去就是去祈福，然后去让这个港就是变得很就是很兴旺，然后很平安顺遂这样，所以这是台湾比较少有的一个耶柳进港仪式。
嗯，
那他每年大概就是在那个就是差不多农历的元宵节哦会办，那这个已经在这边100多年的历史。
嗯，
那他主要是由耶柳的保安宫去主办这个进港仪式。嗯，那我刚有说今年有办跟往年不太一样，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今年没有跳海，没有跳到港里面去，今年就是周边绕境，然后在岸上做了一些路上的仪式这样。
嗯，
所以今年比较特别。
嗯，
那这个仪式是耶柳地区算是三大非常重要的民俗活动，我刚刚有讲它是全台唯一的一个近海仪式嘛。那再来它这个也很特别的是，它仪式通常会分成三个部分，哦，一个叫亚妈祖，就是迎妈祖。
嗯，
然后偷海尾，就是那个讨海尾，跟神明进港，这个三项重要的 祭典。出巡的神明很特别哦，除了我刚刚讲保安宫嘛，但保安宫它不止保安宫，对，它不止这个神，它通常出巡神明还会有开漳圣王，还会有妈祖，还会有周仓将军跟土地公。
嗯，
所以它这个绕境就是我们讲啊，就是有点像妈祖出巡，但它比妈祖出巡更壮观。而且它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就是因为它通常这个在进港前，神明要先过火。对，先举行过火仪式，过完火之后呢，下午再恭请众神祈福，开始绕境耶柳，绕完之后才跳港。所以在当地其实有一句俗谚叫做水中去火中来的祭仪活动，就是它又有水又有火，
哦，
很特别的一个活动。
哦，
对，那所以这个活动就是因为这些特别的情形，所以就是近年在新北市政府他们就把它定名为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无形文化资产，那也正式把它定名叫耶柳神明进港文化祭。对，那每年就是元宵节的时候大家可以去参加。对，那因为目前呢，啊，就是根据资料，最早可能第一次办这个活动呢是在清朝嘉庆的25年，就是西元1820年。哦，对，所以
真的是非常早，欸，
非常非常的早这样子。嗯
嗯，这个蛮有趣的。
是的，
所以我们会说，接下来就看我们要往万里的一些什么样的地方前进，还是我们就要开始往金山前进了呢？
万里应该差不多了吧，看骆驼岩有没有要讲啊。
哦，骆驼岩我自己是没有去过，还是找不到在哪里。
骆驼岩蛮特别的，它就是在我们刚刚讲从龟吼往野柳方向走。
嗯，
你还没进到那个上次有提忘记林月还爱月酒店之前，
嗯，
的右手边海岸会有一个大家如果去过土耳其有个地方叫卡帕多奇亚，它很像那卡帕多奇亚，就是有点像那种卡帕多奇亚特色，就是那个岩石洞穴屋。
啊，
对，但是这里不是，这个岩石有洞穴，但是不能住，它没有洞穴屋。哦，它就是我们刚刚提，它是砂岩的性质，然后被海石风化之后，它就有几个山洞可以进去。那整块岩石，你从外面往从远方看啊，像一只骆驼，所以被命名叫做骆驼岩这样子。
嗯，
对，那。当然它现在就是我们刚刚讲有一些洞穴是被凿出来的，那当时是用来做防御用。
嗯，
对，所以就是一个野柳算是进野柳这个地质公园前，大家有兴趣从龟吼过去的话可以先绕去看一下，就在路边。
嗯，
那旁边的海岸线很漂亮。
嗯，
离维纳斯海岸线也不远啊。
嗯，
对，
他们说现在好像因为在地有想要活化，让年轻人回到这个地方，所以他们其实在有些地方都会有一些体验的活动，像骆驼岩，骆驼峰或骆驼岩这地方就有在做 SUP 的丽江体验。
嗯，
我觉得也不错啦，因为我有看过最近有一个新闻是说，就是万里的现在的应该说空屋率下降，可是万里的空屋率去全台湾最高的地方。
嗯，
所以我就觉得对啦，如果一个地方你必须要人喜欢这里，想要回去这边，他才会活化起来，才会有人回去住。不然这个地方，其实相对于台北市市区或者是新北市的其他像金山之外，其实这边也是稍微远了一点点啦。
啊，嗯，
对啊，
你提到空屋，那就不得不再延伸提啦，就是万里现在最有名的废墟嘛。 那个太空屋嘛。
你有跟我说这地方你去过
了？那其实我们叫飞碟屋啦，因为它真的长得像飞碟一样，又黄又蓝。
嗯嗯，
好几个就现在有点荒废在那边。最近有听说好像有建商把它，好像有把它买下来要整理吧，不知道会整理成什么样子啦。
是哦，
对，有听到类似的消息，但不确定了。
这蛮有意思的。
对，那学历刚刚有找到老照片嘛？我记得。啊、
有，我会附在上面，我到时候再给他、给大家出处，可以去找找看。
对，
你说这以前是摄影师的秘境哎、欸。
对，就是他荒废很久之后，大家就有一天，反正有摄影师跑去那边拍，然后一拍就网上爆红。就当时疫情前，其实甚至很多港澳的摄影师专程从对岸飞过来台湾拍，就是来拍这个海边的飞碟屋，
哇塞。
对，
跟大家讲，这个的时间其实早在1981年，我、非常早的时间就已经在这边了。那他后来荒废之后，就是到现在就是一个废墟风，就很多人去拍照嘛。但你知道吗？当时的移动的，我刚刚就有问过你嘛，你猜这个房子以前大概多少钱？就大概100嘛，没有150。当时的150，你知道多贵吗？它那里以前是一大片呢、欸
嗯，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看看以前的那个豪华的这个太空船长什么样子，可以去看看。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啦，就是蛮有趣的地方。那当然也会希望它，如果因为我觉得这个这样子的感觉，其实跟现在的那种货柜屋啊的那个完整度，不知道是不是有点像，因为他说里面有烤肉，也有住，然后也有设施，
就可以做奢华露营了嘛。
对啊，我都觉得你不整理一下就可以直接营业了。
对啊，
对啊，那你把东西整理一下，空弄弄干净一点就可以了。
是啦，可是他这边离海不远，所以海风应该挺可怕的。
哦，可以啦，可以啦，现在就那么多，就是在海边露营了。好，这个地方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啊，这个东西就是那时候你有跟我提到，我们就稍微提一下，就是。有一个新的点，就是你说最近有一个蕨类走读的活动非常的夯，然后我就说啊，这地方在哪里，然后你就说在万里，那我就说这个地方它其实是一间应该算是
登山旅行社，
登山旅行社或者是鞋子品牌，
嗯，
对吧？他们应该是鞋子品牌出来的、
啊，
对，就是他现在有个就是纳米哥的生态庄，他们有在做什么蕨类的走读，我觉得这比较少见。
蕨类走读不在这边吧？
不在这边吗？
不在这边，这边他主要做溯溪、
溯溪
之类的。
对他们好像就是马苏溪那附近，
马苏溪附近。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说。现在的溯溪你可能已经溯的差不多，这个地方也可以是一个新选择，因为它新整理出来、他们有一些蛮有趣的活动，可以上网 Google 搜寻一下这样子。OK， 好。
然后万里这边居然你提了，再补充一个东西，就是近几年其实也非常夯，竹子湖大概最热门的一家那个高家绣球园也跑来这边开了。
啊，高加绣球花。
对，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看绣球花，在绣球花季可以来这边看。
嗯，
据他们的说法，他们好像是这边好像是全台最大的园区。
哦，对，我记得好像有 YouTuber 去拍过，这真的是蛮大的、OK， 那我们最后呢，因为呢，我们都知道，就是收听节目除了景点好玩，当然呢还要配上美食。有几间呢，就是我们自己有知道不错的。第一个就是，好像上一集有提到吧，雅尼克。的总部是不是在这里？
对
对对对，
雅尼克的总部在这里，所以大家可以去这里吃，很在也不能很在地啊，就是
生乳卷点心，
生乳卷啊，生乳卷点心，没错、
我觉得这份不错。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你跟我说，因为我是烤玉米的这个雷达嘛，所以呢，你就推荐了两间，然后一个是滋味香，一个是玉珍珠，都现烤玉米啊。不过你有评价哪一间比较好吃吗？
我其实老子的两间我都还没吃过，只是每次经过人都很多
哦，原来
就是那车子都挺满满的。
OK OK， 那这个就分享给大家，喜欢吃烤玉米，因为我到其实我觉得在夜市吃烤玉米是一件很疗愈的事情啊，所以大家如果发现它的价格不会说就是非常昂贵的话，因为我们在台南吃一才100块、欸，如果在这边可能卖个200块，你就可以决定不要买。好啦，不一定要支持哦、喔，没有说一定要支持哦、喔，
大家
可
以
考虑一下，
试试看这样子。
对，另外一个话，这个呢，我上面写的是有回忆的海鲜，是因为我的妈妈她告诉我说我们小时候去吃过，那真的是从以前到现在，以前就是有三间店嘛，海龙珠、玉地林跟场地林嘛，但现在玉地林好像收起来，剩下场地林。但听说就是在这边是吃海鲜非常棒的选择。对，那因为是老店嘛，然后又有回忆，所以呢，我都说这叫有回忆的海鲜店，所以大家有机会可以吃吃看，非常新鲜这样子。OK，
好的，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吗？
对啊，今天差不多到这边。但不过我觉得可以做一个小小回顾啊，如果大家想要去这个万里野柳这个地方小旅行，你有什么推荐呢？我们做一个小 ending 好了。
万里野柳小旅行，我记得上次已经有推过了。
对啊，那是 A 线，我们现在 B 线嘛。
啊？你懂
啊？对啊，就是如果野柳玩野柳这边呢？
野柳这边哦。
对啊。
你就照我讲到野柳就可以玩两个小时啊？没有啦，野柳玩两个小时会太热。
在中午再去吃饭。
对啊，就野柳，你早上九点去嘛，玩到十一点差不多嘛，或者是你去预约他那个第三区的秘境嘛。嗯。对，然后玩完之后就去吃饭嘛，可以去吃雪莉讲的有那个
有回忆的
海鲜，或者是去龟吼，或者是去野柳门口有几间蛮好吃的海鲜呐、啊，这样子。对，然后可以去骆驼岩嘛，然后再来就看你们、啊，我是建议可以往金山走啦。嗯，对啊，因为万里到金山还蛮近的。嗯，就可以衔接到我们下一集的路线，这样子
有机会去泡个脚啦。嗯，对啊，就可以先去。
以前我们有时候就是从野柳玩完，我们就直接往金山下去吃鸭肉。
哦，对。
然后顺便泡个汤，这样因为金山
老街，
我们后面会讲很多、啊嗯，因为金山其实能玩东西也很多。那野柳金山也有一个神秘海滩，我自己非常非常的喜欢。嗯，对，所以大家就可以期待下一集。那也建议大家如果有时间，其实可以往金山那边走，这样子。
嗯，我觉得金山万里一起走不错啦。
对
啊，嗯，
这边可以来个三天两夜的小旅行。
哇，这里玩三天两夜，哇，那我们这最后一集跟大家讲三天两夜怎么玩嘞？
对啊。我们已经有推荐附近几间住宿嘛，嗯，那之后金山还有一个奢华露营，大家也可以去体验看看、
哦。对对对，这个我也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个蛮有趣的。好，那呢，刚刚有讲到非常棒的活动，就是神明的进港，在元宵节的时候大家可以去参与。然后我们上一集有提到的万金石马拉松，现在正在报名当中。那如果呢，现在刚好是秋季，接近冬季，秋冬的这个季节有万里斜，冬天可以去泡汤，所以金山万里这地方有四种汤泉，我们下次跟大家介绍，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嗯，就是天气转凉了嘛，就是很适合泡汤、嗯。那如果呢，你要在这边赏花，其实杜鹃花还有刚刚提到的高加绣球花都很不错、嗯。所以呢，我们会说万里不是没有地方玩，只是大家要知道怎么玩而已。
是的
，OK， 好、嗯，那今天呢，我们呢就到这边准备结束喽。
好的，谢谢大家，
好，那我们就下集再见，
拜拜，
拜拜。